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1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世界各国对伊朗总统莱希的死亡作出反应。
Has not changed and will not change.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Iran to defend their human right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当中说，在伊朗选择一名新总统之际，美国重新对伊朗人民以及他们争取人权和根本自由的斗争的支持。详情请留意一阵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和5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讨论协调支持乌克兰。中国不满美日韩等国祝贺台湾总统的就职，指称这个是违反一中原则。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之后，究竟中国能够向俄罗斯提供的支持有几大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一对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以及外长侯赛恩·阿卜杜拉希扬等人死于直升机坠毁表示哀悼。
Has not changed and will not change.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Iran.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声明当中表示，在伊朗选择一位新总统的时候，我们重新对伊朗人民以及他们争取人权以及根本自由的斗争的支持。这是伊朗官员星期日搭乘直升机从伊朗和阿塞拜疆的边境返回的时候坠毁。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星期一说，他对兄弟以及友好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他的人民遭受的沉重损失是深感震惊。巴基斯坦宣布悼念一日，黎巴嫩宣布悼念三天，而多个政府向伊朗表示哀悼。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杜加里克是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说，联合国秘书长对死者家人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府以及人民表示真诚的哀悼。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称赞莱希，他说莱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一生致力于服务他的祖国，他作为俄罗斯一名真正的朋友，对两国六轮友好的发展作出宝贵的个人贡献。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是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莱希的死是悲剧，表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至少50名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在星期一会晤，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乌克兰正在抗击俄罗斯对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再次进攻，乌克兰仲对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发动攻击。奥斯汀表示，星期一的会议适逢是一个挑战的时刻，他保证每星期都会向乌克兰运送美国武器。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determined to do our part.
We are again delivering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美国决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再次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援助。我们现时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将会在这场战斗当中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敦促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但是美国的政治僵局拖延了交付。俄罗斯利用乌克兰盟友答应的武器的缓慢抵达，加紧攻击哈尔科夫。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批准了几十亿美元对乌克兰的综合援助，但是不清楚武器是几时能够出现在前线。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在5月20号正式宣誓就职，逾500位的各国外宾访台观礼，中国对此表达不满，驻日韩使馆表达强烈抗议，批评驻在国违反一中原则。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还对美国国务卿发表祝贺声明表达强烈不满，批评美方违背承诺。在赖清德就职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祝贺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以及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根据台湾外交部表示，有51团共508位的外宾参加在台北举行的就职典礼以及相关活动， 包括八個邦交國元首以及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南韓以及新加坡等多國訪賓，其中日本的代表團規模最大，包括31名的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菲律賓和美國星期二同意培訓菲律賓人如何建造以及在運營核電站，在這個東南亞國家尋求增加他們電力供應的時候，根據星期二的協議，菲律賓能源部以及是非美教育基金會將會為菲律賓人提供獎學金以及交流項目，以了解民用核電和可再生能源。之前馬尼拉和華盛頓在去年11月達成核電合作協議，為美國在能源匱乏的菲律賓進行投資以推動原子能電力發展，掃清了道路。美國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在馬尼拉的貿易論壇上表示，這個將會幫助菲律賓培養建造清潔能源基礎設施所需要的技術和勞動力，包括運營最先進的核電站的能力。菲律賓能源部長洛蒂拉則是表示，高級培訓將會確保該個國家擁有核電行業所需要的人力資源。澳大利亞副總理馬勒斯星期二訪問所羅門群島，表達支持承諾。所羅門群島新總理馬萊內表示，該國已經準備好同澳洲討論更廣泛的雙邊合作。馬萊內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澳洲仍然是所羅門群島的首選合作夥伴，他是希望在他擔任總理的期間，兩國關係發展到新的高度。兼任國防部長的馬勒斯到訪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進行為期一日的訪問，期間他還會見了所羅門群島前總理、新任財政與國庫部部長索加亞雷。馬萊內的聲明還補充說，澳洲已經提供了700多萬的澳元，大約466萬美元的額外預算支持。法國在星期一晚間表示支持國際刑事法院的獨立性，之前該法院檢察官要求對以色列總理和國防部長以及三名哈馬斯領導人發出逮捕令。不過美國繼白宮表態之後，國會參議院兩大政黨的領袖亦都跟進譴責國際刑事法院尋求逮捕以色列領導人的行動。法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當中說，法國支持國際刑事法院以及它的獨立性，並且支持打擊有罪不罰的所有情況。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國亦都拒絕了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以發逮捕令的舉動。美國總統拜登譴責此舉令人憤慨，並且表示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沒有任何的等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都說，國際刑事法院的舉動可能會危及目前為達成加沙停火的努力。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在星期一參議院表示，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尋求對以哈領導人發出逮捕令的決定是極不公平，而且是應該受到譴責。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亦都譴責國際刑事法院錯誤的道德等同的做法，聲稱這個只是進一步敗壞了自己的聲譽，成為一個完全不受道德或者正義束縛的流民私設法庭。根據韓聯社的報導，南韓和美國就第十二份防衛費分擔特別協定的制定，在5月21日起在首爾啟動了第二輪的談判，為期三日，以磋商維持28,500名駐韓美軍的費用分攤。韓美商定每四年按國防費上升率調整分擔金額，兩國目前實施的第十一份防衛費分擔特別協定將會在2025年的年底到期，韓方2021年同意分擔的年度防衛費同比上升了 13.9% 至大約是 10.3 億美元，為20年以來最大的增幅。美國參議院在星期一發布了一份報告，說德國汽車製造商寶馬至少向美國進口了8000部 Mini Cooper 的汽車，這些汽車的電子元件是來自一家被禁止的中國供應商。美國國會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懷登的工作人員在一份報告當中表示，寶馬向美國進口了8000部包含了一家中國供應商提供零部件的 Mini Cooper， 這些零部件根據2021年的一項法律被禁止，而寶馬公司至少在4月之前繼續進口帶有違禁零件的產品。寶馬集團在一封電子郵件當中表示，他們已經採取措施停止進口受影響的產品。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话将会惩戒五名台湾名嘴，而这批当事人呢就认为中国的制裁是属于光荣并且是迟来的荣耀。我们亦会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揭发中国跨境镇压的情节，咁中港留学生同台湾人呢同样被中国当局锁定。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分析习近平同普京嘅会面之后，习近平能够俾普京嘅支援有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乌战争开大已经两年啦，咁西方制裁使到莫斯科前所未有地依赖北京。呢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理应被外界当作系被视为寻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援助。但系过去一段时间以嚟，西方国家领袖亦不断要求习近平唔可以对普京嘅战争机器提供帮助。分析人士就话，中国经济本身亦面临难题，需要西方国家嘅资本投入。习近平系冇道理为普京嘅战争埋单而赔上中国嘅利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5月1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会谈，共同签署了并发表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在3/4个世纪的历程中，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两个国家的关系定位持续提升，合作内涵日益丰富，世代友好理念深入人心。普京则表示，这次连任之后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再次表明俄中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以及俄中双方对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在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认为，习近平同普京所签署的最新一份联合声明中规中矩，显示出在发展俄中关系与平衡整体对外关系方面的平衡不乏羞耻。实际上的中俄关系将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为底线，不可能没有天花板的。欧盟成员国今年2月批准第13轮与乌克兰相关的对俄制裁计划，首次将目标对准被控支持莫斯科战争努力的中国公司。美国在习近平访欧期间对涉及俄罗斯的中国企业的最新一轮制裁，相当于提醒习近平继续援俄的经济代价。沈丁立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表示过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如果中国言行不一，那可能会招来美国和西方的制裁，相信中国会谨慎平衡。乌克兰战争当然是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不可缺席的重要议程。习近平表示，双方一致认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是正确方向，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中方期待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普京都在记者会上证实，两个人确实讲到乌克兰战争。他说感谢中国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补充说双方都希望政治解决危机。根据中俄联合声明，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赞同必须在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去解决危机的观点。俄方欢迎中方愿意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强调对话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良好途径。对于普京高调附和习近平主张的以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沈丁立认为，俄罗斯的利益就是要保存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所获得的利益，主要是乌东四地，但乌克兰的目标则相反，他要收复所有失土，两者目标有天壤之别，难以政治方式去解决。他说，
乌克兰愿意谈判，但他的目标是俄罗斯撤军。
他说乌克兰愿意谈判，但谈判的目标就是俄罗斯的撤军。俄罗斯也都愿意谈的，但他的底线就是坚守乌克兰被占领的国土。俄乌双方谈判的目的南辕北辙，所以这个是没办法去谈判的。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宇华也都指出，停戰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最後俄羅斯要不要歸還他佔領的烏克蘭土地呢？ 習近平月初訪歐時候表示，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負責任的大國，中方願意同法國一起以巴黎奧運會為契機，倡議運動會期間全球停火止戰。陳宇華認為，普京或許能夠接受習近平的勸說，短暫停戰就當給一個面子，但在是不是歸還領土這個議題上，俄羅斯大概不會讓步，中國也都沒辦法強迫的。市政新中心的孫穩說，中國會持續試圖說服俄羅斯緩和局勢，但就北京的角度而言，緩和局勢必須是相互不約，同烏克蘭也都有責任。雖然分析人士不認為這一次習普會給出太多具體的成果，但是普京勞師動眾出訪習近平不可能什麼好處都不給他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少祥指出，真正重要的交易可能早在行前已經傾妥，即外界無從得知。例如普京輕描淡寫提到中俄正在深化和平核合作，顯然將會是接著下來的國際觀察重點。劉少祥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就好比說先前講的中俄的太空合作，或者是和平的核子的合作，他們特別
就好比說先講的中俄太空合作，或者是這一次的和平核合作，他們特意強調核子方面的和平合作，此地無銀三百兩嗎？其實有些就好像玩戰略模糊，你越講反話就令人越提心吊膽。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國際特赦組織5月15日在台北召開座談會，發布有關中國在歐美等國跨境鎮壓中國留學生的最新報告。與會人士警告，中國慣用海外跟蹤監視騷擾，甚至威迫當事人在中國的家人等等的手段，威迫人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噤聲，就連對沒有自權的台灣人呢，亦是中共跨境鎮壓的對象。據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國際特赦組織最新發布的題目叫做《在我的校園裡，我卻感到害怕》On my campus, I am afraid。這份長達60頁的報告訪談了搞美留學8個國家的32名環學生，總結被中共跨境鎮壓的親身經歷。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事務主管布魯克斯5月15日以視訊方式出席台北的座談會時說，中國政府監控和騷擾海外留學生，目的是阻止他們在民主國家發聲。布魯克斯說，最少10名中國留學生在受訪時說，當他們在海外參加抗議活動或公開發表言論之後，中國境內的父母和家人就接到中國執法單位的電話，甚至直接上門騷擾。
Their family members, particularly their parents, were threatened with being unable to travel, having their passports revoked.
布魯克斯在座談會當中說，他們的家人特別是父母受到威脅，包括無法出國旅行，護照恐怕被吊銷，失業和失去退休金。中共當局以這些去威脅父母，致電他們的仔女要求他們保持沉默。布魯克斯引述受訪中國留學生的說話表示，學生當事人最感到恐懼的是監控和騷擾，因為雖然身在海外，但是在自由參與集會之後被跟蹤拍攝等等。布魯克斯說，很多中國留學生坦言這些騷擾的效果令到他們無論在平日的交談、社交媒體的留言，甚至課堂的學術討論，都不自主地先自我審查，因為擔心隨時有人會向中國國內舉報自己的言行。他又說，監控對中國留學生帶來難以置信的壓力和擔憂，甚至自覺陷家人於危險而心生愧疚，有人還因為不堪的心理壓力必須要入院求診。台灣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洪新漢亦在座談會當中分享自己的經驗，他說，中國的跨境鎮壓和監控不只針對中國香港籍的留學生以及海外移民人士，他自己亦曾在海外出席國際氣候會議的時候被中方騷擾。
他會讓你知道我在你旁邊，我正在看著你，甚至他就會派一兩個人來會議現場大鬧一下。
洪新汉话：监视有人会令到你知道我喺你身边，我正在睇住你，甚至派一两个人去会场大闹一下，亦系令到台湾正在交往嘅国际友人有知道佢哋未有能够逃离中国嘅眼线。洪新汉话：除咗好似佢一样嘅民意代表之外，台湾官员出国亦受到中方锁定。例如捷克媒体之前透露，台湾后任副总统萧美琴今年三月到访期间就曾经被中国军事外交人员跟车尾追。他说中国近年来掀起了俗称润的出走潮，中国政府尤其严防这些人出国之后在自由世界发声，所以更加加剧海外的镇压。洪新汉说外界必须要认清这些海外跟踪者不是说某些小粉红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政府系统性的操控手段。所以他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该互相通报信息，共以应对之策。流亡台北的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少天亦在座谈会当中说，近几年已经有证据显示香港政府提供资金透过征信社等等的方式间接监控在台湾的离散港人。冯兆天说2019年他们刚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办过一些活动，当时出席的香港学生都互不认识，但事后就被一些亲中的港媒一一点名，证实香港政府有其他的秘密管道可以掌握情报，令到他们从此要更谨慎，多使用化名并且戴上口罩。虽然是这样，冯少天说今年三月他们举办了反二十三条站街活动的时候还是有人现身举牌抗议，甚至全程监控他们的活动。他说随着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落实，越来越严苛的法规已经对在台港人产生了寒蝉效应。
特别在基本法二十三条里面有一些就是如果你知道了不去跟国安单位去举报也有。
冯少天说特别在二十三条立法里面有一些法律，就是如果你知道了犯罪行为不去跟国安监委举报的话，亦有机会触犯相关的条文。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现言网派驻台北的计划经理史海文在座谈会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欧美国家涉及以政府力量阻却中国揸境镇压的讨论的时候，经常触及种族歧视等等的敏感问题，平添了处置这类情况的复杂性。
在美国有这个问题，还有在其他亚洲人比较少的地方。
史海文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有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其他亚洲人比较少的地方，反制跨境镇压就有可能变成民族主义的种子，就是会跟那些问题混在一起。邵海文强调，民主国家有责任保护他们境内的中国留学生免受中国政府的跨境威胁，但必须要有分寸，以免反伤及他追求自由的价值观。所以各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的利益之间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台办5月15号点名台湾五名名嘴，指称他们编造有关中国的虚假负面资讯，又说他们挑动两岸敌意对立，并且表示将会依法对这五个人和他们的家属实施惩戒。对此中国的网民正反看法不一，但是台湾方面就嘲讽中国国台办这个行动，尤其多名当事人反而自称这个是他们的光荣。他们认为自己是揭发了中国经济疲弱的真相才被中国制裁，而中国国台办对此的恐吓不成功，恐怕反而会凸显两岸在言论自由的极大落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台办官方微博账号的最新发布，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5月15号召开例行记者会时被传媒问及中國是否在針對長期造謠詆譭的台灣名嘴，現以懲戒措施。該傳媒在提問的時候指控部分台灣名嘴編造大陸人民吃不到茶葉蛋、大陸高鐵沒有靠背等信息去抹黑中國大陸。對此，陳斌華於記者會中直接點名黃世聰、於不臣、劉寶傑、李正浩、黄义川五个人，称他们顾住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蓄意 編造有關大陸虛假負面信息及錯誤言論，傷害兩岸同胞感情，事實清楚，情節嚴重，這些言論觸及到法律，又觸犯了哪一條中國法律，或者中國將對他們的家人實施哪些懲戒呢？王世聰活躍於台灣的電視節目，以財經專長著稱。余伯臣是退役陸軍少將，現任桃園市議會議員。劉寶傑出身新聞記者，而家主持大藏電視政論節目《關鍵時刻》。而李正浩原本是出身國民黨的青年軍，但遭到開除黨籍之後，曾游走親民黨和民進黨，現以評論時政為主。至於黃宜川，現職為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至於台灣方面的反應，則幾乎以嘲諷居多，尤其當事人中李正浩以光榮的制裁來回應。他表示北京當局長期以打壓、威脅或關押的方式對待海內外異議人士和傳媒記者，令到中國的人權評論比亦都始終敬陪沒了。這次北京當局不單止不思改進，甚至將侵害民主自由的手伸到來到台灣，點名威脅傳媒人以及他們的家屬，這種橫蠻無理的行徑不單止讓台灣人更加不信任，對於中國的國際形象更加是雪上加霜。被點名的李正浩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中國制裁台灣傳媒人恐怕是對台灣放軟姿態的跡象之一，因為台灣準總統賴清德5月20日即將上任，中共面臨內部鷹派的壓力，現在迫著官方做出假動作對內安撫，但又不致衝擊未來與民進黨政府對話的契機，所以只能夠制裁小人物，不敢對國安會諮詢委員黃柱光或者是準國防部長顧立雄等人開刀。他這樣分析，
中關大國之間的制裁，沒有人在制裁媒體了，美國制裁中國，一制裁就制裁李尚福，國防
他說縱觀大國之間的制裁，並沒有人會去在這裡制裁傳媒人的，美國制裁中國，一制裁就制裁李尚福國防部長、林鄭月娥香港特首，中國過去制裁台灣就是台灣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前台灣駐美國大使蕭美琴，震刀震槍的制裁，一定是制裁政府官員、立法委員，不可能去制裁民間人士名嘴胡說八道來到反駁並灌輸中國並沒有好的印象。李正浩也都說，這次被點名的媒體人長期都是揭露中國經濟下行的真相，觸碰中國維穩最敏感的底線，亦都因此他說小粉紅分別給予這五個人綽號，例如李正浩就是田鼠哥，黃世聰就是榨菜哥，余伯臣就是土房哥，同埋黃宜川是靠背哥，都因為他們一針見血咁樣點出了中國經濟的困境。同樣被點名的財經評論員黃世聰亦都同意，他應該是踩到中國不能夠唱衰經濟的紅線。他說中國經濟自2023年放緩之後，民間或者境內網絡自媒體睇空中國的聲浪都被禁聲，迫使到很多中國網民翻牆出海尋找牆內睇不到的信息。黃世聰認為國台辦只在台灣傳媒圈製造寒蟬效應，能減少批評中國的評論，或者誘導台灣傳媒高層進行自我審查，讓中國民眾翻牆也都看不到太多負面的信息，等於對台灣或者中國進行雙管齊下的管控。他亦都說國台辦點名的時機也都有特殊的意義的，就算是美國總統拜登對總值約18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包括電動車、太陽能板等新能源產品。黃世聰是這樣分析的，
中美又有新一輪的這個貿易摩擦嘛，包括拜登又磕了很多新的關稅，
他說中美有新一輪的貿易摩擦，包括拜登又徵收了很多的新的關稅，這個顯然對中國壓力是挺大的，我們這個時候又報道更多這樣的消息，這個是中國不樂見的情況，中國拿名嘴來開刀成本很低，然後可以收到一些效果，拿媒體人開刀的政治敏感度比制裁民進黨籍政治人物少很多了。有關這篇報道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道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